我今天去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就是我还缺少什么。当我们去看到 PowerPoint 上面呢有一张的砌图，是吗？其实我们的人生都好像一幅的砌图，有很多的板块，可能个板块是来自我们的家庭，来自我们的教会，来自我们的工作，来自我们很多个不同的生活层面。当这一块的砌图，我们说什么叫做完整无缺，什么叫做完美的砌图呢？就是将这些板块砌埋好靓，凸凸陷这样呢，就成为一个完美的砌图。当我们思想我们的人生，什么叫做完整，什么叫做圆满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心里面想你自己的生命怎样才叫做完美啊？可能你想的和我想的都不同，是吗？可能我们在人生不同的进程，不同的阶段，我们想的都会不同。我记得在我小小的时候，我读幼稚园，你问我什么叫好，我们这里当中都有很多是有小朋友的家长。在幼稚园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幕，就是我很那次很厉害，很厉害，那天就考了这个幼稚园的优异生，站在台上面拿着张纸跟老师拍了张照，那刻我很开心，我觉得我很厉害，我很圆满咯，这样。但是当一路呢个人大了，我们读完书去到职场的时候，我们想什么叫好，我们又会加了一些东西，我们有一份什么工啦，那份工有没有前途啦，我们在社会的里面，我们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啦。跟着望下隔离左右，咦，我的朋友开始结婚了，开始生仔了，我的家庭生活又怎样呢？我们又会想这些东西。到年纪一路一路的长大，去到哥哥姐姐，你知不知道他们每天呢早上呢他们很担心很挂心一样是什么？就是量血压了。他会望着那个血压指数靓不靓呢？对于一些年长的哥哥姐姐，可能他们心里面想什么叫做好，就是有关身体的状况。而我们讲的在九月份，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周六崇拜的时间会改啊？记得吧，礼拜日就不改，礼拜六呢我们就改，变成三点半和五点半。为什么要有这个改变啊？为着的都是希望我们在整个崇拜的安排的里面能够更加好。人一生就在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圆满的事情上面不停地去投资，不停地去改变，希望去到达至一个圆满的终点站。而今日我同大家所选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9章16到23节，那里正正就有一个人，他来到耶稣面前问耶稣，我还缺少什么才去到完美这个终点站呢？而耶稣呢就是对这个少年人呢，他给了三个功课，他就说如果你要知道你问的问题就是我还缺少什么才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的时候，这三个功课就是你要知道究竟自己面对的那个软弱是什么呢？你要学识哪一个是生命的主，同埋你要放低你嘅自我为中心。当我哋进到呢一个故事嘅时候，我哋就睇下呢个人究竟系一个咩人呢？喺马太福音第19章16节嗰度，佢咁样讲，佢话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然之后呢个人喺经文嘅20节嗰度，佢再讲俾我哋听，佢话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我们知道原来呢，这个是一个少年人，是一个后生仔。他说他自己什么？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在耶稣年代，我们知道呢，那时未有新约圣经的出现。所以当这个少年人去讲，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的时候，他所指的是他很熟悉，他很熟悉摩西律法，旧约圣经他很认识。他不单止认识，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我们去理解，这个人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很担心犯罪得罪神，于是乎除了在律法以外加添很多很多的规条，为着的就是在行为上面他不会做错，不会行差踏错而去得罪神。而在其他的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个事迹，在路加福音他一直说， 他说，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这里告诉我们，原来这个士连人他的职业是做什么？做官，是吗？一个呢是在犹太公会里面一个成员，当时那个地方呢是被罗马政府去统治啦。那罗马政府呢是容让呢当时那些民族呢有一定的自治那个自由度，所以他们可以在他自己的城市呢去设立一些的工会。工会那个的功能是做些什么呢？就是当你有些什么在律法上面的不明白，一些的诉讼或者宗教事上面一些的大家要 去评断啱和错的时候呢，就会将这些的案件拎到去工会那里呢，由工会的人呢跟他们审理。这个少年人年纪轻轻，他就能够已经成为一个官。他每一日的工作就是在工会的里面去对住他所熟悉的律法书，然后就去分什么叫做啱，什么叫错。如果以一个呢人的角度，大家觉得这个年轻人厉不厉害？厉害啊，大家都立头厉害啊，这么年轻就已经呢是可以呢做到官。在人的眼中，可能呢你已经觉得他很完美啦。当你说要选这个社会的里面的结清的时候，可能你都会去提名他，是不是？不过当人不停地去说，哎，你就好啦，你真的好啊，你的背景，你的出身好好啊。但这个少年人他知道，当人哋嘅说话点样讲佢好，但佢知道佢入边佢好多嘅挣扎，佢生命嘅里面就好似有个黑洞咁样样。无论佢拥有几多嘅财富，无论佢拥有啲乜嘢嘅地位，有几多嘅人物网络，但系佢心灵嘅里面嗰个嘅满足感，原来就算佢几努力都唔能够去填满。于是乎，呢个少年人喺其他嘅福音书嘅里面，佢话俾我哋听，佢系一个咧。一日耶稣在街上面行过，街上面好多人，有法利赛人同耶稣喺度去辩论究竟天国嘅教导系点，又有人呢就抱住个 BB 去到耶稣面前，就话耶稣啊，你祝福我个小孩子啦。喺咁多人嘅时候，呢、这个少年人，呢、这个少年嘅官就喺众人嘅见证下跪咗喺度，同耶稣讲：耶稣，夫子，你话帮我听，我应该做啲乜嘢去承受永生？少年人点解佢咁勇敢、咁谦卑啊？因为佢所经历生命嘅里面呢、这个黑洞、呢、这个缠绕已经好耐啦。佢好想去揾呢个答案，佢自己冇方法。而当少年人问佢话：我做啲乜嘢能够得到永生嘅时候，从经文一路讲落去。耶稣和门徒的对话的里面，我们会知道原来得永生和作完全人进天国得救是互有关联。这个少年人纵然他认识很多的律法，但是他却是不能够呢他觉得自己活得完全，他却是不能够呢望住咦，圣经的里面很多的应许、哦、你又说呢信耶稣，你又说呢是守律法的时候有平安有喜乐的，但我冇啊，我入边好唔平安啊、哦！你问我有冇呢个得救嘅把握，能唔能够进到天国把握？我唔知啊！呢、这个少年人就系有个咁样嘅挣扎喺当中，而喺其他福音书喺得永生呢几个字嘅里面，佢用紧另外一个字，佢话系承受永生。承受永生就好似一个财产，当你一个承受遗产嘅时候，即系话你已经拥有咗呢一样嘢。你拥有你可以去享用，你拥有你可以分配。少年人就是一路望住，但是好似啲嘢都唔关自己事。而家呢我哋好多人好鍾意上网，係咪上网睇啲 YouTuber 呢，我老公晚晚都喺度睇 YouTube 嗰啲 video 啊，我哇几得意啊，呢、这个世界原来发生呢啲事啊。呢、这个少年人就好似係咁啦，睇住个 YouTube， 见到呢啲人呢哇去呢、这个地方係日本嚟㗎。日本啲花海好靓喎，又见到个 YouTuber 咧就瞓喺啲花海度咧影张相，好靓咁摆上去 IG， 摆上去 Facebook 同人 share 下先。跟住咧去员工院去就去日本咧好兴嗰啲咧市场度咧就买咗只而家呢个月份应该系要食松叶蟹同埋皇帝蟹嘅时候啦。咁跟住咧就食嗰只蟹嘅时候咧就哇啲蟹肉好鲜甜啦，跟住啲海水嘅鲜味。哇， 涌进你的口腔。你看着 YouTuber 这样在介绍一个地方，但你看看你自己的实况的时候，原来你自己坐在你自己家的那个沙发上，你拿着的不是一只松叶蟹，你拿着的是一杯海鲜味的杯面。跟着你想着想要去花海拍张照，但你发现你窗台那棵是一个仙人掌，你睡不睡下去？不睡是吧？跟着我们会慨叹，就是疫情之下没得去旅行。而少年人 是慨叹什么呢？我望到天国，但是我不知道怎样去进入。而当少年人去到耶稣的面前，圣经记载说耶稣就望住他，望住他之后耶稣就爱他。圣经很清楚说，耶稣为什么会跟这个少年人继续对话呢？不是因为他得闲，而是耶稣爱他。你试想一下，若然我们在一至五，在一点钟的时间，在中环的街道上面，大家会见到很多人很赶，是吗？赶做什么？买饭盒啦，吃饭啦，希望快点吃完饭就做事，夜晚就不用 OT 那么耐啦，这样。如果呢，当你在中环这个吃饭时间走过，有一个人拔着你，姊妹姊妹，不是因为小姐的客中华的，小姐得不得闲做个问卷调查？姊妹零头，是吗？我们很正常的反应就是零头，我讲时间不好意思。但是如果那个拔着你的人是一个视障人士，他跟你说，小姐小姐，我要回家，我要搭某一个巴士，但是因为我只眼看不到，你可不可以带我去巴士站？带不带？带。这里有没有人不带的？举手。没有，即个个都会，是吗？为什么有这样的分别呢？其实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一份的怜爱，是吗？耶稣都一样，耶稣对于这个少年人有一份的怜爱，他看到这个少年人的需要，纵然这个少年人他的肉眼，他看到地上很多很美丽的事情，但是他属灵的眼睛却出现了问题。他属灵的眼睛，他看不到怎样去进到天国，他看不到怎样才能够活出一个完美的人生。耶稣他看到少年人的需要，所以他就停下来跟少年人去对话。他跟少年人对话，第一个要少年人学懂的功课，就是你要面对自己的软弱。因为少年人跟他说，夫子，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来得永生？于是乎耶稣就跟少年人说，他说你为什么要以善事来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善，如果我们看圣经，他也有一个意思，就是一个完全的意思。大家看到在 PowerPoint 上面有个十分的分牌，是吗？就好像我们现在刚刚完了的东京奥运，当在一些运动比赛的里面，你怎样才可以在评判的手里面拿到十分的满分？就是你做的动作，你做的难度，所有东西能够去达到评判那个评分标准。所以我们会问，那个评分标准在哪里呢？这个女孩子，这个跳高选手，14岁的全红婵，是吗？大家很认识，在网上面很多报道，就是说因为他很多的苦练，以致到他能够在这个十米高台跳水那里可以有三跳是拿到是满分。报道说他的表现是完美地去征服全球。所以我想我们今天都会问，就是那若然我们要去完美完全，在天国的里面的完全，那个完全究竟是怎样呢？少年人他熟读旧约，他知道呢完美这个字呢，其实在旧约只会用在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身上面。而在马太福音在五章的时候，当耶稣 去教导门徒，教导众人登山宝训，教导很多天国的法则，去到最尾他有一个的总结，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今天我们问，究竟什么叫完全，什么叫完美的时候？原来圣经说不是你怎么定啊，圣经说那个完美是在神那里。当我们能够去达至神那个完全完美的时候，这个就是神心里面那个的完美完全。耶稣去跟少年人的对话，他说只有一位是善，原来在古卷那里有一个记载，他说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 这里其实不是说因为耶稣犯罪所以耶稣他自己这样说，在希伯来书四章那里他说，他说他是指耶稣，他说耶稣都曾经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圣经的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是吗？常常受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而耶稣为什么这里他会这样跟少年人说的呢？是因为记不记得少年人称呼耶稣做什么？夫子。原来少年人他不认识耶稣是救主，于是乎耶稣就要教导少年人，就是说其实在人的世界人的努力来说，你不能够达到完全的，因为世上面只是得一个完全，那个是神。而因为少年人问耶稣，我该做些什么事才能够得永生的时候，跟着耶稣就顺着他的思路跟他聊天了。他说啊，该做些什么得永生啊？那你应该是遵守诫命啦。少年人问什么诫命啊？跟耶稣就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大家熟不熟啊？熟啊，大家立头。我们知道这里是来自十诫，当我们今天都说熟的时候，其实少年人他更加熟。因为在圣经那里怎么介绍这个少年人啊？他说他一切律法他都已经遵守，他比我们更加熟，他知道这些呢是来自十诫。耶稣特登在这里是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在十诫的里面，在人和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里面一些的诫命，但耶稣他很刻意，他没有去列出最尾那诫，就是在 PowerPoint 大家见到问号问号问号，那一诫是什么呢？那一诫是不可贪恋。因为耶稣去看穿这个少年人的心，这个少年人他拥有很多财富，财富本身不是一些什么问题，不是一个罪，但是当一些的东西是大到我们是愿意牺牲所有，牺牲我们的健康，牺牲人际关系，甚至乎牺牲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他们一路追的时候，这个就是罪。所以耶稣他知道这个少年人其实他人生的里面他最大的软弱就是金钱。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未必每一个人都好像少年人那样，为了金钱成为我最大的软弱，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软弱的地方。当我们说我们想要完美人生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自己的软弱又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神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认清我们生命的里面那个幽暗面，然后第二样功课我们要学的就是认清谁是我们生命的主。跟着耶稣就跟少年人说，他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咦，耶稣跟少年人说要变卖，变卖所有。如果我今天跟大家说，你现在去变卖了你的屋，你会想什么？那我今晚睡边是吗？其实少年人都是的，耶稣跟他给他挑战，他就说你要变卖所有的时候，这个少年人就会想，那我以后靠什么为生呢？我没有所有，我现在这么有钱，当我变卖所有的时候，我家人会怎么看我？我的朋友会怎么看我？我过去的生活模式我要改变啊，我又愿不愿意呢？耶稣其实他这样给少年人这个的挑战，不是因为耶稣贪钱，而是耶稣在挑战这个少年人的主权问题。因为耶稣说你变卖所有的时候，不是你去决定钱分给谁，决定钱分给谁的那个是耶稣。而当你变卖完所有之后，耶稣说我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赐给你。几时赐啊？点赐的？耶稣说这个是我的主权，你只管来相信我，你变卖一切，我就必赐你有天上的财宝。耶稣好像在这里就在不停地挑战这个少年人，要将主权交回给耶稣。地上面的法则告诉我们，拥有等于有安全感，但少年人拥有很多，生命却是空洞。而这里耶稣告诉我们，天国的法则不是说拥有， 天国的法则是讲信心。你信不信得过你的神？信不信得过神是祝福我们，并且会赐下我们各样的所需？随后耶稣就解释什么叫天上的财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里耶稣说什么呢？他就是说，当我们知道世界的终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本应要站在那个犯人栏那里去面对审判，但是耶稣说，你不是站在那里，而是你坐在法官席那里，你跟我去分享我的荣耀。你想想，少年人他的工作就是平时对着律法去到评断什么叫啱，什么叫错，每一次去指控你这些你犯了错了，你不应该这样做，因为犯下哪条律法的时候，其实对于少年人来说，他知道他口里面这样指控人，他自己都很多做不到，他自己都何等软弱，他怎能够逃离上帝那份的审判呢？但是今天耶稣告诉他，如果你愿意的时候，你是跟我同得这个荣耀。我呢未入嚟教会做之前咧，咁我喺银行工作嘅。我喺银行工作咧，我服侍嗰间银行咧，佢有一个嘅特色，就系喺佢嗰栋办公大楼嘅里面咧，就系有一层咧，就专系为高级行政人员而设。所有人咧，唔系话你想上去就上去噶咯。嗰度咧有好华丽嘅装修啦，又请咗顶级嘅厨师，啲嘢真系非常之好味啦。只系咩人上得去咧？就系高级行政人员咯。又或者是那些、大老板邀请了那些的 guest 呢、那些的宾客呢，才能够去到那个楼层那里吃饭。当其实我记得很多的同事呢就说，哇，如果呢能够在那层吃饭就好了，这个是简直是我身份的肯定。我在地上面，我们尚且会想这些东西，吃饭的荣耀都是一晚，但是这里神话给我们听什么？他说跟随神的荣耀是永恒。而跟住落嚟，耶稣去继续同少年人讲，佢话凡为我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八倍。耶稣呢度唔系叫我哋唔好认我哋阿爸，唔好认我哋阿妈，唔好理地上所有嘅责任。又或者系当你卖咗层楼，跟住神听日会赐一百个单位俾你。其实唔系讲呢样嘢。这里神去给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你相不相信神，就是你生命若然你以神为先的时候，神会丰丰足足的去赐过给你。当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以神为先，我们尊重神的时候，神必尊重我们。我在这里很想分享我自己一个见证。之前呢，我都在讲台的里面，我跟大家分享过，在2013年我在教会去领受呼召，跟住落嚟我就去接受神学训练啦。2016年，咁我就嚟到教会呢一度做一个传道人的工作。我之前身体有好一啲嘅软弱，但系神好恩待我，佢让到我得到一个好奇迹嘅医治，以致我今日仍然能够站立喺度去侍奉神。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记得在祷告当中，我跟神说，我说神，我知道你是我生命的主，你赐给我生命，所以我愿意用我的生命去献上，去服侍你的教会。跟着在传道人的工作的里面，其实很多的挑战，很多的不容易，很多的忙碌，在大家礼拜六礼拜日去跟家人和朋友相聚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忙碌的日子。咁喺好多嘅學習嘅過程嘅裏面，如是者一路服侍神。去到近日，我屋企我爸爸身體出現咗一啲嘅問題，佢經常嘅去出入醫院。咁每一次佢出入醫院入急症室，大家知唔知入急症室嘅時間要等幾耐？我今朝九點咗堂，有人嘅答案都嚇咗我一跳。我嘅經驗咧係6至8個鐘，跟住咧今朝咧有個弟兄佢話20個鐘。哇，在要陪伴爸爸在整个治疗过程的里面，要摆上很多的时间，但我自己却是在工作上非常之忙碌。 到到爸爸可以出院，又因为他日间他的身体那个问题要一些特别的照顾，所以我们要找院舍，老人院舍 去让他有休息。咁喺揾院舍嘅期間，有社工同我聯絡，佢就同我講，佢話你咧，如果要揾院舍嘅時候，我要俾啲資料你啊。個資料係咩咧？院舍咧個起標咧$100到啦，跟住咧可以去到20多萬都得嘅喎，咁樣樣。哇！跟住我聽到20多萬，使唔使咁貴啊？咁樣啦，咁但係我諗喺個過程嘅裏面，我自己好多嘅掙扎，去到神嘅面前，我禱告。我说神啊，我愿意去跟随你，我愿意去服侍你，但是我面对同样生活上面很多的挑战。若然你问我，我还缺少什么才至到完美完全，若按地上面我的眼光去看，我想我列出来每一项，我会跟神说，神啊，我要一间200,000的院舍，你给不给我？我会跟神说，你可不可以给一份轻松一点的工作给我，等我可以多啲时间照顾我屋企人，因为我心里面我一路同神讲，我可唔可以俾更好嘅环境我爸爸？我可唔可以俾多啲嘅时间去陪我屋企人？当我咧面对好多软弱嘅时候，我觉得神好好。我记得咧神学院嘅里面有老师同我讲，佢话咧人生遇到好多困难。你可以找弟兄姊妹来聊聊天啊，我安慰一下你啊。你可以找代祷者，是吗？我们有些代祷者很爱惜我们，很愿意祷告里面祝福我们。你可以找你的神学院老师，找你的属灵前辈，他们会鼓励你。但是他说，你不要忘记，真的能够令到你生命走回去正轨那个，是呼召你的神，是一个叫你终身跟随他的神，他才是那一位能够带领你回去你生命服侍的正轨。所以在这段时间，我很多很多安静的时间，我看圣经，我祷告，我用上帝的说话成为我的力量。神也跟我说，在祷告里面，他说女，我爱你，我不会偏待那些服侍我的仆人，你继续忠心去服侍，你和你的一家在我的手里面都是大蒙眷爱。跟着我呢就 Amen， 就拿着神这句的祝福，我每一天就是这样去祷告。我说神啊，你答应过我的，你说呢，当我以你为主的时候，你会倾覆于我。日子一日一日过，你问我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完啊？仍然每一天都有新的问题。但是我想说，用人的眼睛你看是一个一个的问题，但是我们家，我们每一次我们很多的感恩，我们感恩上帝他用他的手怎样托住我，感恩我在我身边有很多爱我的同工，爱我的弟兄姊妹，在这个过程里面一路陪着我。我又感恩当某一日医院打电话给我，他说你爸爸呢要两日之后出院，你知道我多害怕？两日我变张床给他，怎么搞啊？但是竟然神很巧妙的安排，就是有肢体他刚刚去到一个院舍的里面担任一个管理的工作，他跟我说，放心啦，我可以安排一张床位给你爸爸，这样爸爸就去了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在那里休息。当我都未开声，因为爸爸长期卧床，很容易有一些好像叫压疮 的困难。我未开声，又有人打电话跟我说，他说我听闻你爸爸呢那个状况，我有一张气垫床，不知道你介不介意，他还问我介不介意，不知道你介不介意，我送给你啊，这样样。好多谢，好多谢神。我那下我跟神说，我说我用我的限制去看什么叫做神的供应，但神说所有东西不是用我们的眼睛去看，所有东西是用属天的眼睛去看，神所给我们的先是最好。而我觉得最感恩的，除了是物质上面神是叫我们一无所缺，更加的是在我家的里面，我们怎样去经历那份的爱，我们彼此家人彼此的拥抱，我们学习是成为对方的啦啦队，无论任何一个决定就算几不完美，我们都说不是去埋怨，而是学习，学习这份的彼此相爱。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醒起 神话神就是爱。当一个完全的神在我家，当一个完全的神在我生命里面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地方是属于他，这个地方就得以完全，不是因为物质上面我有什么东西，而是神让我看到有爱的地方就是完全。而最后神跟这个少年人说，你去学习的就是放低自我为中心，由你自己以为要点点点点的时候，不是你想点，而是问神想点。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他在说，他说变卖了所有之后说什么，他说你还要来跟从我。好熟啊，可因为耶稣去呼召门徒的时候都用着这几个字，你还要来跟从我。但是其实原来这句说话耶稣不是只是跟门徒说，因为在其他的福音书，在路加福音其中一节那里，耶稣跟谁说啊？众人，不是只是跟传道人说，是跟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说，我们都要来跟从神。并且怎么跟从的？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如果当在古罗马时候，我们见到有一个人背着这个十字架去行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囚犯，他要进到去刑场的里面准备钉死，而钉十字架不是一钉在上面就立刻死，有时候可能都要四至六日的时间。而我们在想，耶稣为什么去说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呢？因为我们除了要学习以天上的财宝成为我们最大的满足之外，耶稣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软弱，我们都很容易是被罪的引诱搞到我们又回去那个污糟邋遢的地方。于是乎这里耶稣说，他说你天天来跟从我的时候，是将我们那些软弱，我们的罪性，我们全部钉在十字架上面。可能有时候我们去同人之间的那个接触，喂，我明明呢是啦，我已经让了步了，他又来踩我多一脚，我好嬲啊。我嬲的时候我就跟圣灵说，我说圣灵啊，你将我的愤怒钉在十字架的上面。当我去灰心失意的时候，我又跟神说，圣灵啊，你帮助我将我的小信，将我的灰心全部钉在十字架上面。因为保罗他说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那里说，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弟兄姊妹，当我们望着我们的十字架的时候，我想问，究竟我们的老我已经钉死了在十字架上面没有？还是我们很姑息我们肉体的软弱，说不好了不好了。在圣经里说，钉十字架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刑罚。我们就是这样，我们愿意跟神说，我们愿意放低我们的自我为中心，而是我们说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愿意以神为我们的中心，以神在我生命的里面为显大。所以耶稣是对于这个少年人，他给了几个功课，他你要面对自己的软弱，你要知道哪个是你生命的主，还有你要放低自我为中心。当上了这些课程讲完之后，这个少年人本身是很开心的，是吗？他来找耶稣就是想找个答案嘛，耶稣给了个答案他，少年人怎么呢？他是忧忧愁愁的走。为什么忧愁啊？因为圣经记载他太多产业了，他不愿意将这个主权放给神，他仍然他的手拿着很多的东西，他不肯给神，所以他忧忧愁愁。而最后耶稣有个总结，他就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神的恩典。今天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富甲一方，但是可能一个的意外，一个的风暴，我所拥有的东西都可以没有。今天可能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生活得很糜烂，我们觉得生命很差，但神说在他凡事都能，只要我们愿意去跟随他的时候，他可以去替造我们的生命，他可以叫我们的生命活得丰盛。因为他的应许是作他的跟随者，作他的儿女，是居上不居下，他会倾覆于我们。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人物，这个是一个宣教士亚历山大道夫。 亚历山大佢喺年幼嘅时候，佢已经认识咗耶稣。佢嗰阵时咧就去到英国嘅一间教会嗰度咧去聚会嘅时候，佢好大嘅被神去感动佢嘅心。当其时系有奉献嘅环节，佢就唔系当其时咧就唔系好似我哋今日咁样存奉献袋，而系咧有一啲用呢个奉献盘吓咁一路存去收奉献。当施事员去到亚历山大面前谂住收奉献，亚历山大就同佢讲：你将个奉献盘摆喺地下啦。咁施事员又照样听佢讲摆喺地下。发生咩事呢？亚历山大佢自己企咗喺个盘度，佢同神嘅祷告，佢话：我唔单止将我嘅金钱奉献俾神，并且我知道上帝系我嘅主，所以我愿意将我自己嘅生命同样嘅献俾神。我自己企喺盘上面，我同神讲：我愿意。今日其实神都同我哋发出呢个邀请，我哋愿唔愿意成为呢一个就系站喺呢个奉献盘上面嘅人，去同神讲我愿意呢？我哋愿唔愿意同神讲：神，我将我嘅软弱，我全部钉喺十字架上面。我哋愿唔愿意同神讲：上帝，我以你为我嘅主。我哋愿唔愿意同神讲：我哋将自我为中心，转为以神为中心呢？让我哋一同嘅喺上帝你面前去领受上帝嘅祝福。愿主耶稣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爱、圣灵嘅感动、沟通、医治、权能，常常与我哋同在。当我哋今日我哋睇到上帝你藉着圣经嘅说话去鼓励我哋，去向你发出我愿意嘅声音嘅时候，主啊，就愿意你今日藉着你嘅诗歌、你嘅说话，唔系停喺呢个崇拜嘅里面，乃系你继续嘅喺我哋嘅生命嘅里面，你与我哋嘅说话，让我哋每天我哋都向神嚟讲：神啊，我哋愿意一生嘅嚟到跟随你。我哋多谢你，赞美你喺我哋嘅当中。我哋今日祷告系奉耶稣基督得胜嘅名而求，一齐讲阿门。同埋去到呢度祝福大家。